我重生得救后不久，医院派我去照顾一些长期住院的病人。负责那间病房的护士也是基督徒。每天下班后，我们留在病房为病人唱诗、祷告，完全没有疲倦的感觉，反倒非常快乐。在这个病房工作期间，主教导我们一门非常重要的功课，顺服圣灵的引导。一天下午，我正在洗手间整理几瓶鲜花，忽然圣灵催促我到24号病房，把福音传给那病人听。我心里不大愿意，想把鲜花整理好再去，但主不断催促我，我就对主说，还有两三分钟就好了。主没有放过我，快去，快一点去，来不及了。等我跑到24号病房的时候，发觉病人已经昏迷过去了。我难过到极点，不顾一切大声在病人耳边喊福音，但是已经太迟了，病人已经不省人事。主就责备我，那些花总会干枯并不重要，但是人的灵魂是多么宝贵啊。不久，医院调我到内科病房去。有一晚，我在清洁洗手间的时候，圣灵催促我到245号病房去，为病人唱一首诗歌。我有些害怕，因为从来没有单独一个人唱诗见证主的经验，况且又不是病人要求我去，所以更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但是有了上一次的经历，我再不敢拖延时间，立刻去做主吩咐我的事。那天晚上，有三位病人接受了耶稣的救恩。以后我常常一面工作一面唱诗，我渴望病房里每一位病人都认识耶稣。有一次我越唱越起劲，忽然护士长站在我背后说，安妮姊妹，不要吵。说完就走开了。过了两三分钟，我又忘记了，再开始唱起来。这次护士长站到我面前，语带严肃地说，你不应该只想到自己，也要顾及别人。我答道，对不起，因为我心里充满了喜乐。他说，那么控制你自己，就走了。我提醒自己不要再唱出声来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位病人轻声对我说，安妮姊妹，你只管唱，我们派了一个人在病房门口把风，护士长一来我们马上通知你，你继续唱啊。我就继续唱起来，护士长再也没有进来阻止我。有一天，一位患了严重肌骨病的病人对我说，安妮姊妹，耶稣医治了我，这位病人已经病了许久，一直睡在石膏床里不能起来。那时候我只知道向人传福音最重要，没有想到耶稣会医治病人。因此我以为他长期患病受了刺激，变得语无伦次。但是病人还是不断说，耶稣医好了我，我可以站起来了。我没有办法，跑去告诉主管病房的护士。我们决定等医生来到后再想办法。医生来了，病人仍然坚持要站起来，口口声声说是因为耶稣医好了他的病。医生就请他签名，表示那是他自己的决定。另外，我和主管护士也签名作证。签好名后，病人果然站起来，而且可以走路了。我实在感到万分稀奇。我另有一位同学，无论是工作态度、待人接物，都表现得非常成熟，人人都尊敬他、佩服他。但是我和一些基督徒同学知道他未重生得救，觉得非常可惜，就抓紧机会向他传福音。他总是这样回答说，我在哪一方面不如你们呢？信不信耶稣根本没有什么分别的。有一天我不用上班，这位同学被调往我工作的病房去。那天早上，当他一踏进病房，有一位病人问他说，安妮姊妹今天不来吗？他告诉病人说，我放假不用上班。 病人有些失望，说：可是我想见安妮姊妹。他就有一点不高兴，说：安妮姊妹能做的事情我也能做。病人好像听不见他的话，说：那么艾斯特姊妹在不在？刚巧那天艾斯特也放假。这位同学就对病人说：有什么事是我不能做的？他们能为你做的事我也愿意替你做。但是病人摇摇头说：你不会明白的，他们是得救的人，可以为我祷告，我现在最需要的是祷告啊。那天晚上当我回到宿舍时，这位同学站在我房门口等我，很坚决地说：现在我知道信耶稣和不信耶稣是有分别的，今天晚上我也要得救，要重生。我们就一同祷告，我用主帮助我的话帮助他，到我这里来的我绝不丢弃他，救恩的喜乐也充满了他的心。那时候护士当夜班是连续当两个星期的，有一次和我一同当夜班的四位护士中有三位是基督徒，我们四个人决定每天下午三点钟睡醒后一同祷告。我们决定为内科部门的护士长祷告，他是一位贪爱物质享受的人，也不容易和别人相处。祷告了两三天，主提醒我一件事，这位护士长有一位朋友是我教会牧师认识的，我就请牧师与他的朋友商量是否可以邀请他去赴奉亲会。一晚护士长和他的朋友去参加奉亲会，我们知道圣灵已经在他心里动工，就更加恒切地为他祷告。到晚上十点钟左右，我们看见他回到宿舍去，我迫不及待地跑出去，他一看见我就说：耶稣救了我，你快替我去请玛丽姊妹来。护士长以往常常刁难玛丽姊妹，他们两人一见面就互相拥抱在一起，护士长就请玛丽姊妹宽恕他。由于我信主不久，挪威大复兴也开始，所以我可以常常参加聚会，向人传福音，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。这两个多月里，我随着葛教士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除了看见主借着他将福音传开外，还有许多经历是我不会忘记的。在龙居寨布道完后，我们原本预备往山阳县去，在那里我可以看见与我分离了一段日子的冯长老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但这时候雨季已经开始，有好几天雨下个不停，从龙居寨到山阳县要过70多次河，在下大雨的时候是很危险的，所以我们决定先回商县，等雨停了再说。可是回去商县的路也不好走，最后走了100多里路才回到商县。整整一个星期，我们被困在福音堂，不能出外传福音，但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留在商县的一个星期并没有白白浪费掉，许多弟兄姊妹在福音堂里一同祷告，一同查考圣经，彼此在圣灵里有交通，有劝勉。我和葛教士也有机会可以详谈，他告诉我许多在中国宣教的经验，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我实在觉得这一个星期是主给我的一份宝贵的礼物，让我心灵里得着饱足，体力也得以恢复，养精蓄锐，继续为他做工。一个星期过去了，但雨还没有停，我们决定先往洛南去，因为不用过太多河。这是我第一次去洛南，也是我一生中一次最最难忘的旅程。我们出发不久就要过一条河，这时候雨季已经开始，当地人为了保护木材，已将架在桥上的木板拆下来，等雨期过后再用，所以我们只能涉水过去。在当时雨大河水高涨的时候，实在非常危险，每一年有许多人被河水冲走。葛教师因为年纪较大，身体也没有我和诺牧师这么高大强壮，所以我们为他雇了滑杆。平常我们主要穿布鞋走路，要过河就要把鞋子脱下来，但这天河水特别大，我们又必须在天黑前赶到洛南，没有时间脱鞋穿鞋。诺牧师于是嘱咐我穿一双草鞋赶路。平常我跟诺牧师或中国弟兄翻山越岭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总走在他们前头，这天诺牧师不许我离开他一步，恐怕我失足被水冲走。实在有好几次我被冲倒了，幸亏诺牧师和一些强壮的弟兄眼明手快把我抓住。负责抬滑杆的一位青年也被冲倒了一次，葛教士也差点掉在水里。 一路上布满了荆棘、痛苦和危险，但主耶稣保守了我们的脚步。虽然个人浑身湿透，心里的喜乐和平安并没有失去。到了较为安全的地方，葛教士流着眼泪对我说：安妮，人的灵魂真是何等的宝贵，无论多大的代价，我们也必须付出去。这地区的灵魂更是宝贵，在中国，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比这里更难到达的地方。葛教师这句话给了我不少的帮助，人的灵魂实在宝贵，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况，我也要努力传扬主的福音。将近天黑的时候，雨已经停了，但我们离开洛南还有20里路，每一个人都疲倦到了极点，我的两脚都起了很多泡，每走一步都非常疼痛。我们走半小时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，看见有人迎面走来，远远的就问他还有多少路才到洛南。自从1938年12月来到中国以后，多次我来回于商县与山阳县之间，一天走120里路，我可从来没有吃不消的感觉，但这次路程我实在受不了了。到了晚上10点钟，我们还没有到洛南。我对诺牧师说，你们先走吧，我实在走不动了。诺牧师就劝我说，在城外过夜不安全，但我一双脚痛得寸步难移，多次我赖在路旁不肯再走，诺牧师就起来安慰我，拉着我的手说，1、2、3，齐步走。来到洛南的时候，城门早已经关了，我们拼命叩门，终于有人来了。诺牧师请他把卡片送到县长那里，我们在城门外等了2个钟头，终于可以进去。到了洛南福音堂已经是早上4点钟，虽然天还未亮，祷告会已经开始了。在洛南的布道会结束后，我们决定去山阳县以前先回商县去。回去那天，我们一早3点半钟就起来，盼望天黑以前可以到达。启程的时候，天仍然漆黑一片。这天我起床穿衣服的时候，好像耶稣对我说，点灯。平常我们为了节省一点油，很少点灯。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我点灯，但我还是点了。果然看见一只蝎子在我衣服里面。后来有一次我半夜口干起来要喝水，主也救了我免受蝎子的伤害。天黑以前，我们到了商县福音堂，有一位弟兄知道我们回来了，吵着要见葛教士。他的母亲已经80多岁了，信了主多年。这位弟兄也信了主，但他从不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。他一看见葛教士，就说，葛教士，我来向你认罪，你讲道的时候，好像看透了我心里一切的罪，我恨你恨得不得了，多次我想办法要杀你，因为你在那么多人面前数算我的罪，现在你可不可以帮助我？葛教士请他一起祷告，求耶稣的宝血洁净他一切的罪行。以后这位弟兄不愿意离开葛教士一步，到葛教士巡回布道完后，他把葛教士一直送到西安才回商县。